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这个时候，我仍旧没有从看完壁画之后的震惊和种种莫名酸楚中挣脱出来，像是一具木偶一般跟在血茹后面钻进甬道里面。因为血茹的主人要见的人是我，所以张金牙和吴胖子他们只能继续留在前室里面。虽然他们看上去是不太愿意的，不过面对这个脾气不太好的新鬼血茹，他们纵有千般万般的不愿意，也只能憋在肚子里。这回雪茹带着我就直奔主墓室去了。等到了的时候，我才发现主墓室门口正矗立着一个穿着甲胄的汉子在守候着。那汉子面色苍白，浑身阴气森森的，我刚一靠近就被他身上的气息刺激得浑身鸡皮疙瘩直冒。显然这汉子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他一身甲胄很有特点，肩膀胸口的部位甲叶是用兽皮包边的，这样的铠甲上面游牧民族色彩太重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除了少数民族入关之后建立的王朝之外，再没有任何朝代是用这样的制式铠甲。而满清蒙元帝国时期士兵的甲胄几乎是布皮金属的，和他的不同让我不禁有些感兴趣了。想来这汉子身上甲胄应该是拓跋焘年间制式铠甲，我默默地将这一切记在心里面。对这汉子的身份，我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猜测，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是当初给花木兰殉葬的士兵。花木兰虽然是一介女流之辈，但是从前世的壁画上看得出来，他因为作战异常凶猛，每战必冲锋在前，所以是深得士兵爱戴。殉情服毒自杀之后，肯定有几个死忠愿意为他殉葬的，这几乎是古代军中的惯例了。当初李世民死的时候，实在有数十万少数民族士兵要为其刺杀殉葬，不过因为李世民仁爱，所以拒绝了，以至于那数十万士兵用刀子割破脸颊，以此来为他悼念。在古代，古人对于容貌可是非常在意的，命可以拿走，但是发肤来于父母，不敢毁伤。可以说刮破脸悼念的方式比殉葬对那些士兵来说都要难受，可是他们仍旧做了。由此可见，在古代将领对于士兵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花木兰作为北魏拓跋焘年间一个非常杰出的将领，虽然因为她是女性的原因，所以并没有被载入正史，但当时她对军队的影响力绝对很大，要是没人殉葬的话，那真是奇了怪了。小子，你终于来了。那汉子抬头看了我一眼，苍白木讷的脸上竟然缓缓浮现出一丝笑容，然后阴森森地说道，将军已经等了你很久了。这声音好熟悉啊。我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个汉子，终于想起在哪儿听过他的声音了。在我收到白璧刀那天晚上，夜半遭遇鬼压床，当时在眼睛无法睁开的情况之下，曾经听到三道声音，一道是血茹的，我已经确定了，还有一道声音是男人的声音，可不就是眼前这个汉子的吗？除此之外还有一道非常冷清的女声。现在恍然大悟的时候，我才终于渐渐回忆起来，那道清冷的女声就是花木兰的。难怪他每次和我说话的时候，我都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熟悉。怎么想起来了？那汉子脸上笑容又浓郁几分，看得我头皮有些发麻。人都说鬼笑莫如听鬼哭，虽然我也知道眼前这汉子的笑和那些要命的鬼笑的意思不一样，他应该是表达善意，但是我仍旧是有些不习惯，不过还是点了点头。那汉子拍了拍肩膀，让我以后有什么事情找他。 他的手就跟一个冰块似的，仅仅拍了我一下，我整个人就浑身别扭，身上鸡皮疙瘩窜得满身都是，甚至都忍不住哆嗦了一下。那汉子才注意到我和他之间的差别，有些歉意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一把推开沉重的竹木式石门让我进去。那力量看得我有些心惊啊，要是往人身上打一下的话，那人还不得当场暴毙吗？不管怎么样，那竹木式的石门总算是打开了，我也不再和那守门的鬼汉聊天，抱着一份满是忐忑的心走进了墓室。我刚进去，木门就轰的一声关上了。我这才注意到，这间竹木室里面四周其实点着火把，虽然不如现代白炽灯什么的照明效果好，但是倒勉强能看清里面的陈设，虽然有些朦胧，不过倒不至于两眼抓瞎。这间竹木室其实和一般的竹木室也都差不多，四四方方的，约莫在200平左右，最中间放着一具巨大的棺椁，是石皮椁，没有太多出彩地方。我进来之后仅仅是环视了一周，然后就将目光定格在石皮椁旁边一个女子身上。女子背对着我，身上披着完整的甲胄，若不是她背部线条窈窕的话，我都看不出这是一个女人。她抱刀而坐，身上没有丝毫的阴气森森的感觉，简直跟个人没什么区别。我知道这其实是因为她道行高的原因，就像是白无常白二爷一样，那位身上也没有鬼气森森的感觉，只不过白二爷死相难看，舌头都耷拉在胸口，而且穿的也奇怪，脑袋上还顶着四个你也来了这字的高帽子，一看就知道他不是个人呢。毫无疑问，这个背对我而坐的这女子就是花木兰了。亲眼见到她的时候，我仍旧感觉像是做梦一般，没想到这位在民间流传甚广的巾帼英雄死后竟然没有路轮回，跨过漫长光阴，最后出现在我的面前。你来了。从始至终花木兰都没有转过身来，一直都是背对我而坐的，缓缓地说道，前世的壁画你看了吗？让我痴迷，让我疯狂的清冷声音就在耳畔。我足足愣了将近十多分钟才终于反应了过来，连忙按捺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我这才说道，我已经看了，也了解你的一生了，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让我来这里吗？因为有个东西要你的命。花木兰轻声叹了口气，就在你进入我这里前不久，他已经从主坟里出去了，为了不让你被他害了，我只能让你躲进我这里。主坟？我心中一动，难不成是石绝凶坟的主坟里的东西吗？在进入秦岭大山时，我们路上遇到了木虎，也就是活死人，那个时候青衣就推断主坟里的东西可能已经出来了，没想到竟然是出去要我的命的。不过现在这时候，我对我自己身上的事情反而不那么关心了，最让我好奇的反而是眼前这个女子，于是我有些心悸地看对方窈窕身影，问了一句特别屌丝，就算现在想起来我都感觉脸红的话，你能转过身来吗？我想看看你的样子。花木兰的身子狠狠抽搐了一下，显然她也没想到我会这么问，事实上别说是她了，我都没想到我这破嘴竟没个把门的，竟然鬼使神差地问出那么一个屌丝到极点的问题，当时也是有点脸红。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 花木兰竟然还真的缓缓站起来，然后转了个身。她的脸上蒙着一层黑纱，我只能看见她一双犹如寒星一般的眸子，那是我见过最动人、最深邃的一双眼睛。就算是现在，我都无法忘记她那双眸子第一次和我对视的时候带给我的那种惊艳之感。不过，她这一转身，很多让我一直纳闷的事情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笑面师第一次假扮李叔到我店里要我命的时候，那个带着斗篷把笑面师带走的神秘女子就是花木兰。笑面师第二次假扮张金牙把我骗到定陶村后山里对我下手的时候，当我昏迷之际看到的那个挡在我身边的人也是花木兰。因为那两次，那神秘人的体型和气质简直和花木兰是一模一样的。当他站起来的瞬间，我就确定了这一点。原来他一直都在暗中保护我，连续救了我三次。我傻傻地看着花木兰，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而花木兰犹豫了一下，抬手伸向自己脸上的面纱，一下子将之扯了下来。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